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属当辩护人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6日。大陆大法弟子利用反迫害形式救人，多是走聘请律师配合这条路，但近年来中共协党加剧了对人权律师的迫害，有的律师被关押，有的律师被吊销了律师证，现在的持证律师又都受制于公检法，担心被吊销证件，致使很多正义之举不敢作为。多数被聘请的有证律师签完委托书，收完费用后，仅仅是能够单独会见阅卷，在公安局检察院阶段不敢控告，出庭辩护也多是在技术上辩护，甚至承认检察院以折算宣传单张数量等手段作为诬告陷害的证据，这就等于是走个过场，无形中认可了协党的迫害。面对现实，我们悟到作为这场大戏主角的大法弟子没有现成的路，一切都要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产生。近几年再有同修被绑架的案件发生，我们真正当了主角，营救同修，争取家属当辩护人，救度公检法体制内等众生。这个过程艰难曲折，我们也走得磕磕绊绊，路走到此，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成熟了许多，涉及的众生明白真相的也很多。下面我们把这个过程与同修们分享交流。一、冲破阻力启用亲友辩护人。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了亲友辩护人的权利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，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，还可以委托一至两人作为辩护人，其中包括被告人的监护人、亲友。第37条规定，其他辩护人经法院、检察院许可，也可以同被告人会见和通信。第38条规定，其他辩护人经法院、检察院许可，也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上述材料。但在现实中，尤其在本地没有过先例，所以启用难度很大。首先要突破家属不明真相有抵触的阻力，因为同修被绑架后，往往多数家属都变得不理智，因为怕被绑架的同修被迫害遭罪，有些原来支持大法的家人也变得不支持不理解修炼了，如果再让其参与营救，那就更是难上加难。而这个过程恰恰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修自己的时机，经过实践证明，只要大法弟子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，持续不断地讲真相，家属就在改变。一年来我们参与了两名被绑架同修的营救，一位同修在迫害初期曾被非法判刑，所谓有前科，他的家属是体制内干部，从根本上不认同大法，头脑中听信了中共协党的造谣宣传，表现得非常固执。我们给他讲真相，他经常口出狂言，讲些不认同大法、 诽谤师父的话，任何配合的事都不愿意参与，更别说在法律文书上签名了。有的同修去他家，他就躲在房间里不出来，扬言他的家人被绑架是活该，向他讲述监狱的黑暗，包括酷刑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等。他说就应该让他尝尝滋味，谁让他非要坚持修炼了。接着竟然去车站买了返回居住地的车票，想一走了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同修们坚持不懈，耐心地针对他的心结讲大法真相，同时克服各种困难阻力，积极主动与家属配合，使他在同修们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看到了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境界，内心对法轮功学员们的付出十分感动。逐渐的，他愿意和我们配合，到后期和我们配合的十分默契。其次是突破公检法人员质疑刁难亲友辩护人的阻力，家属介入公检法各阶段进行控告、阅卷、会见时，公检法人员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们多数是法盲，根本不熟知法律规定，不知道有亲友辩护人的存在。但在同修的配合、鼓励和帮助下，在公益论坛的指导下，家属拿着打印好的法律条文，面对各部门时，公检法人员不得不接受现实，照章办事。例如，家属辩护人向检察院递交手续时，检察官不受理，堂堂检察官居然不知法，律师与家属只好于早晨上班前到检察院门口截住了法官，与之据理力争。检察官又提出要家属辩护人到派出所开所谓无犯罪证明，家属都是70多岁的人了，而且早已搬往外地，原籍派出所根本找不到记录，不给开。针对检察官刁难家属担任亲友辩护人一事，家属指着旁边的律师说，如果不让我当，那就让他当。检察官见此情景，马上软化态度，同意联系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，这样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才得以批准。家属终于顺利阅卷，也成功地会见到了被绑架的同修，这使家属信心大增。有了第一个家属当上了家属辩护人的铺垫，另一个同修的家属也成功地当上了家属辩护人。在申请会见时也是经常受阻，说是需要领导批准。开始时法院同意亲属会见同修后，看守所当天值班的很多警察还是不清楚亲友辩护人的相关法律规定，很多警察嚷嚷，没听说过，没办过，又来一个这样的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情况，家属还能辩护？就这样，经过了一波又一波的询问、查验、请示上级，也有的警察得知是家属后，态度很恶劣，想要刁难，但家属始终正气十足，最终会见到了同修。在法院审理阶段，家属辩护人因受法官洗脑的影响，加上被绑架同修不配合签三书，对家属说判多少年我也不签三书，家属辩护人理解不了，很生气，不想再管了，劝同修也放弃吧。家属认为签字后该练还练呗，为啥就不签三书？针对他的心结，同修们见缝插针地从不同角度给他讲大法弟子为啥不能签字等真相。家属虽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，但从言语间看得出他也在转变。但从此他拒接同修的电话，给他留言也不回，即使这样大家也不放弃，几次去他家按门铃，家属也不给开门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参与配合的同修在一起交流，通过向内找，大家都认识到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救人的过程，我们都知道应该把救人放在第一位，但是做的过程中 还是把案件在各阶段如何做会有成效放在了首位，而不是把如何让家属明白真相放在第一位。虽然每次都很注重给他讲真相，但目的还是为了让他能配合走下去。通过交流，大家把心放下了，家属想做就做，不做也别强求，要多为他着想。我们只要以救人为主，肯定有路可走。我们的观念转变了，救人的路就开了，家属又开始和我们配合了。随着家属明白真相程度的提升，申诉、控告等各种文书都是以家属辩护人的身份大量寄出的。邪恶开始刁难了，如阅卷时不给复制案卷，只能看却不准拍照。二，开创家属担当辩护人的讲真相心路。多年来，我们在营救统修的过程中，很难直接见到公检法人员，尤其是检察官、法官等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，而家属辩护人就可以直接与他们见面交谈，递交各种文书，文书中含大量讲真相内容。同时，我们以邮寄信件的方式寄送法律文书，并且上网查询各主送单位的签收情况，截图保存，作为下一步控告的证据。我们按照公益论坛同修们的建议，写出信息公开、行政诉讼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、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，各类申请、举报、控告状等多达一二十种，而且邮寄范围很广，传播真相的范围非常广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每次邮寄文书信件高达七八十份。在控告诉讼的过程中，上述这些都是律师们做不到的，很多真相他们也是需要了解的，也有的是律师不敢讲的，因为律师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。我们邮寄的真相内容包括：法轮功不是邪教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明文规定，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，迫害二十多年了，给法轮功学员定罪的罪名竟然一直都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公检法依据的仅仅是违法违宪的两高司法解释及滥用刑法第300条。依照中国宪法和立法法，中国的国家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司法的最终解释权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立法机关解释法律的依据是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，其他任何执法机关都无权超越立法机关，超越宪法与被解释的该法律的基本原则解释法律，更无权给任何法律条款增加概念。宪法第七节的规定中并没有授予两高解释法律的特权，两高司法解释没有按照立法程序交给全国人大立法审议和通过，不能在法律上证明法轮功学员犯罪。再有就是讲述当事同修的得法过程、修炼后身心变化的实例，以见证法轮大法的超常伟大。在配合家属辩护人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感受到这个过程真是很珍贵的，真正体现出了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主体，家属和律师毕竟是常人，面对邪恶的压力，如果没有大法的法力和同修的正念，人在面对另外空间邪恶的操控，生命是很脆弱的，是不容易顶得住的。救人的是大法，而法律是我们借助的工具，每一份法律文书，每一次和众生的沟通中，都起着清除邪恶、讲清真相的作用。我们的表现就是代表着大法的形象，如果没有这个过程，很多体制内的人都很难有这个机会深入了解真相。 三，过程中练就大法弟子，修去怕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因为人都在等着你们救，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世人。人们都看到法轮功被迫害，大法弟子在反迫害，其实反迫害是个表象，救人才是真相，揭露那个邪恶也是为了救人。营救项目是大法弟子修炼证实法救度众生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而营救其实就是一个救度公检法人员及能够接触到众生的契机而已。整个营救过程的基点都是围绕着救人，大家都觉得很难前行，归根结底是一个怕字作祟，怕心是修炼人的死关，这方面在营救过程中我们深有体会。举例说，有时家属一直都在努力地联系检察官、法官，可他们都不接电话，且避而不见，家属非常生气，也很泄气，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对于所谓的证据也是抱着承认的态度，觉得无能为力，就不想继续控告，消极等待接受非法庭审，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，遇到很多瓶颈时期，每每这时都是大法弟子突破自我，知难而进，持续讲真相而得以解决的。还比如当家属辩护人很理解支持大法，往前走得很顺畅时，邪恶感到压力很大，就动用警力到家中骚扰恐吓，还到子女家施加压力，让在职当官的女婿停职，去老人家中威胁不要再控告了，否则就离婚，你家已被布控，不准接触法轮功人员。女儿也把老人家里各房间安了监控，手机也给拿走了，一时间令家属辩护人和我们断了联系。怎么办？大家聚在一起交流，当自己的显示心、做事心、怨恨心和害怕等执着心出来时，邪恶就会间隔同修之间的配合，这时必须向内找，并分清这个物质不是自己，发正念清除。可眼下就得有人走在前面，突破怕心，打破这种困境。于是决定营救小组成员都前去家属辩护人家发正念。一位同修前去按门铃，终于联系上了家属。这个过程可算是有点惊心动魄，走过来后的感觉是又一次突破了假象，修去了一层怕心。有同修看到无数个法轮在飞旋，还有同修说真的体会到了师父说的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。同修们都很感谢师父给了弟子们一次配合提高的机会。非法开庭那天，很多同修去法院附近发正念，这是近一年来近距离配合人数最多的一次，说明同修们都对这次非法庭审很重视。上午约10点半，同修发现有一名戴眼镜小个子的男子对着多辆同修的车拍照，也对着来发正念的同修拍照。有的同修看到后逐渐散开了，也有一部分同修坐车离开了，但有几名老年同修面对干扰依旧没动，静静地在法院门前发正念。还有两名营救小组的同修顶着压力过去给拍照的便衣讲真相，制止行恶，另两名同修也走过去配合。这时听见一个男子打电话说法轮功在这又组织聚集了。再后来看到他们派来了很多社区人员，也给同修拍照，但是没有了邪恶操控的社区人员，看起来都很面善，他们其实都是待救的众生。同修们回来后交流，向内找说，邪恶的表演是想阻止大法弟子近距离发正念，师父是将计就计，利用邪恶的表演，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不足。 这真就是一场历练啊，我们要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分，还有多少人心。我们悟到，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出问题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正念越强，反而越安全。看似是一次非法庭审，实则这是一次给公检法人员普及讲述大法真相的机会。再如，在整个营救过程中，配合同修始终坚持不断地找家属讲真相，家属也在过程中不断地去找检察官和法官讲真相。虽然这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，但配合同修在每次出现问题时都及时交流，向内找。一开始很依赖律师，也很指望律师，到后来把律师当作众生。大家通过不断的交流后，都能主动和律师讲述大法真相，自己得法的经历和得法后的变化，家属也一同在听。随着真相铺垫，律师和家属的观念也有了一定变化，所以家属才能在非法庭审时将带有大法真相的辩护词完整读出来。家属在给同修的留言中说，你们给我写的资料很全面，我不仅读了，还上交法庭了。你们在外面发正念，我们在里面都感受到了。我和律师都非常精神且头脑清晰，包括我的身体都没有一点不适的感觉，说话也没有往常的那种气短。整个庭审没有被中断制止，是因为你们的正念战胜了邪恶。整个法庭只有法官头疼心烦，公诉人声音非常小，好像不敢出声。我很感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，谢谢同修们，谢谢大家都辛苦了。听到同修的反馈说，本地周边有的同修听说了本次非法庭审，当日早八点左右就开始到小组集体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同修说，近一年也没有发过这么长时间的正念，发了将近3个小时。虽然过程中有很多不易，也传出很多所谓抓人的消息，但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在同修的正念配合下，大家怀着救人的一念，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。四，充分发挥家属辩护人的作用。整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把家属作为救度对象，家属在怕心下畏惧邪党办案人的威胁，还有检察院人员的诱惑下，一次次的退缩、不解、误解，甚至反感。我们不畏艰难，突破怕心，一次一次的找到家属，给其讲真相，使其能充分发挥家属辩护人的作用。这方面的事例很多。我是第一位家属辩护人，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老人。老人依法给公安局、检察院多次递交不起诉申请、撤案等法律意见书及各种法律文书，都得不到答复，多次去相关部门找不到人，案子走到法院了，可多次去法院都见不到人，一再推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属很为难，也很害怕，总说我也快进去了。家属多次奔波无果，不想往前走了。这时配合同修意识到，这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，是我们有怕心不敢面对，才导致家属怕心严重。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主体，经过深入向内找，大家在法上提高了，面对公检法机关无处不在的全方位摄像头，能直接进入了，家属很感动，又能往下走了。在陪同家属去各个部门奔走的过程中，整个讲真相内容、往各个部门邮寄的真相信，都是同修们精心准备的，这对恶人震慑很大，也使有的人明白了真相，有的恶人也收敛了许多。包括多数警察对同修家属态度的转变，再不像过去那么凶了。最近家属做了对检察官的控告， 和要求回避等法律程序之后，还向检察官说明此举是对事不对人，这么做也是为了给检察官松绑。检察官听后不但没生气，还高兴地笑着说，你们告吧告吧。对这样一个被中共邪党洗脑相当严重邪恶的人来说，在过去是绝不可能的。这个检察官一直仇视大法，给大法弟子判刑从不手软，曾经竟然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仅仅以多年前被非法判过刑为由，对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非法判刑5年。这次该检察官由于长时间接触家属辩护人，间接听到很多真相，他由非常邪恶到有点怀疑邪党发动的对法轮功的打压了。这是在一次交谈中他亲口说出来的。案卷补真已超过2次，开庭时间一次次推延，同修的案子原定的庭审日期被检察机关违法要求延期审理，理由是本案证据不足，要求侦查机关第3次补充侦查。补充侦查以2次为限，如果2次补充侦查完毕后，检察院发现案件仍然证据不足，必须做出不起诉决定。即使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，也应该撤回起诉，并做出不起诉决定。但检察院、法院无视同修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事实，仍然同意退回补充侦查，并延期开庭审理。这是明目张胆的伙同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，家属以涉嫌滥用职权罪、徇私枉法罪对检察官进行了控告。这次的控告不寻常，是在官方恐吓诱骗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案子推迟开庭期间，公检法三方都对家属诱骗恐吓说，现在也不用认罪签3书了，只要当事人说过去没听党的话，以后不练了就可以轻判，尽早回家。开庭时不要言辞激烈，也别请律师了，否则对你没好处。而家属作为一个常人，在这种欺骗恐吓下能不动心，仍然坚持控告。如果没有对大法的正面认识，没有对邪党邪恶本质的看透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。还有在要回被非法抄走的物品方面，也是本地区的突破，如2个案子的汽车、卫星接收大锅、各种工具、电脑、手机、打印机被要回，这在过去是从来不曾有的。这完全是家属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在正念场中顶着压力克服困难，一次次依法索要的结果。因此说，启用家属辩护人是本地反迫害救度众生以来最大的突破，家属从中一步步的变化，同修一步步的付出与努力，心性从中一步步的得到了升华。这个过程下来，我们还有一点体会，就是及时往信箱发送跟踪报道，让同修们了解案情，才能使同修整体配合上来。开始时我们做得很不好，很不及时，后来找到了是怕麻烦的心、安逸心、不负责任的心，马上归正了。现在很多同修都突破了怕心，整个地区紧张的环境缓解了许多。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，营救同修的过程是救度众生的过程，是揭露清除邪恶的过程，是整体提高的过程，是修自己的过程。大法弟子担当主角，救度众生的路会越走越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丈夫说我就是来保护你的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0日。我于1998年启得法轮大法，丈夫看到我在修炼大法后，通过学习宝书转法轮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，从一个强势自私经常和公公婆婆针锋相对张嘴就骂的女人，变成了一个孝顺的儿媳，她便发自内心的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所以无论中共如何猖獗地迫害我，她都不离不弃地护卫着我，她说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值此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，写出我俩的故事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感谢丈夫无怨无悔的支持，也希望世人能通过我的修炼故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一部分，悍妇变贤妻。我丈夫在他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我们结婚后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，我是个性格外向很要强的女人，什么都想做好，对自己对别人要求也很高，我喜欢干净，而婆婆和公公家很脏乱，所以我看不惯他们，每天下班回家把门一踹就骂又回到猪窝了，然后就开始干家务，收拾家里的卫生。我能干活，但是更能骂人，不顺心的话谁都骂，婆家人都怕我。那时我在招待所上班，天天往家偷东西，招待所的东西只要我家能用的我都往家偷，几乎什么都不用花钱，我家净吃好东西，比如大虾，我几盒几盒的往家偷，我家生活因此改善了不少，所以家里人就更不敢惹我，因为我是家里的功臣。修炼初期，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，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，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，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，所以我也不偷了。修炼后，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化解了和婆婆的矛盾，婆婆说我修炼了大法简直变了一个人。记得我在浴池打工的时候，我是卖票的，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上班，一天早上婆婆和我说想吃饺子牛肉馅儿的，我说好的，明天就给你包饺子。当天我就在工作不忙的时候请一会儿假，出去给他买肉馅，然后第二天起早给他包饺子。可是做好以后，婆婆却生气地说，谁让你包饺子的，我想吃包子。如果这件事要是发生在我修炼前，我会狠狠骂他，饺子都不让他吃了。但是这次我想，我现在是修炼人呢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于是我说，妈别生气了，我明天起早就给你包包子，你今天先吃饺子吧。第二天我就给婆婆起早包了包子。公公婆婆喜欢喝啤酒，我就每天下班到超市买3瓶啤酒回来，给公公婆婆和丈夫每人一瓶。婆婆看我修大法变得这么好，也得法了。但是大法遭迫害以后，婆婆害怕就不敢练了。我被中共警察绑架后，
婆婆又急又怕，一病不起，去世前想我，也没见到我。婆婆去世以后，公公去了丈夫的哥哥家。因为我工作比较忙，所以有段时间没去看公公。公公想我就哭。我去了以后，给公公擦鼻涕、剪脚指甲、洗脚。公公去世的时候，都是我张罗的后事。丈夫的两个哥哥及家人都很感激我，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和无私，都认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尤其我的丈夫更是亲身受益者，所以非常支持我修炼。无论在任何邪恶的环境下，他都坚定地护卫着我。第二部分，丈夫说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丈夫是个厚道、善良而胆小的人，被人欺负都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。但是邪恶迫害大法，他却能勇敢地站出来，正义凛然地讲大法的真相，护卫着我。记得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最猖獗的时候，有一天丈夫在麻将馆玩麻将，十几桌玩麻将的人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对大法不敬的话，当时被丈夫听到了。他站起来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喝道，你瞎说什么？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你凭什么说法轮功不好？我媳妇儿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最有资格说法轮功。我媳妇儿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打麻将、跳舞、骂我父母，练法轮功以后一句脏话都不说了，也不玩麻将了，舞也不跳了，不但对我好，对我父母更好。买东西店家多找给他钱了，他给人家送回去，你们谁能做到？听他这么一说，人们纷纷点头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陪我姐夫去看病，我给出租车司机真相光盘，给司机讲真相，被司机举报了。警车横在路上把我们拦下，我们三人都被绑架到了公安局。我就给警察讲大法真相和讲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好人的经过，我丈夫也不停地给警察讲真相。警察对他说，我看你也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丈夫说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不配。练法轮功的要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不杀生，要做好人，做比好人更好的人，我可做不到。你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那你太抬举我了。我媳妇儿练法轮功以后不打麻将，不跳舞了，人家多找给她钱了，她给人家送回去，捡了别人的钱也给人送回去，你们警察谁能做到？通过我们讲真相，警察把我们三人都放了。后来我被中共迫害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前一年半，因为我不转化，狱警队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喊着我的名字，然后就骂我，扇我大耳光。我坚定正念，绝不转化，不放弃大法的坚强意志也感动了队长。后来他就不打我了，对我很好，还保护我。一次全队搞所谓的突击，就是酷刑暴打大法弟子，逼迫大家背叛大法。队长还是第一个高喊着我的名字，但是我一进他的办公室，他就把门关上，用手指轻轻点了我一下脑门，然后说，你回去吧。有时我为了掩护同修们背法，我就陪队长打扑克。一次被队长发现了，我就说，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装作没看见。队长就不管了。三年后我从劳教所回家，发现丈夫瘦了40斤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，你在劳教所受迫害，吃了那么多苦，遭了那么多罪，我就三年没吃鱼，没吃肉，没吃鸡蛋，咱们夫妻要共患难。他怕我再遭受迫害，就不让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甚至摔桌子，把我的打印机也砸了。 同修来看我，他就骂人，往外撵。我就说，你不用阻拦我，我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，就是助师救人。我半夜出去喷真相标语，他就在家看大法书。他说，我看大法书，时间能过得快点，还能请大法师父保护你。后来随着我修炼境界的提高和不断的给他讲真相，他也不怕了，而且还支持我，陪伴我出去救人。同修来家里他也不烦了，但是听到同修聊家长里短的话，他就不爱听，就说，你们来我家别说那些常人话，背后说闲话，我媳妇儿是修炼人，不在法上的话她不能说。一次我家厨房的操作台的铁皮坏了，来修理的人把尺寸量错了，铁皮小了一块，维修工人就说，大哥对不起，我弄错了，你看是我给花钱再换一块铁皮，还是给你赔50元钱？我丈夫说，你不用给我50元钱，对付弄上就行了，我媳妇儿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也不能让你赔钱。那人很感动，丈夫就赶快进屋里对我说，我已经给你铺垫好了，你快出去给他讲真相吧。有时我和同修发生矛盾了，回家后被丈夫发现了，就问我怎么回事。当听我说完以后，他就劝我说，你是大法弟子啊，你得听师父的话呀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要找自己错在哪里了，怎么能怨同修呢？都修一部大法，要包容人家呀，人家没提高上来，那你得提高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下来。我曾不止一次对他说，你这么认可大法，还支持我修炼，也看了大法的书，你就和我一起修炼吧，多好啊。而他每次都说，你不用劝我了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就是来保护你的，再说我也放不下玩麻将。最近两年邪党搞所谓的清零行动，因为我不用手机，警察找不到我，就找我丈夫，每次都被我丈夫严厉拒绝。后来警察又给我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，让儿子劝他爸去社区替我签字。我丈夫到了社区，一进屋就拍桌子，我媳妇儿练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错？你们三番五次骚扰她，你们迫害好人，迫害修佛的人能好吗？大瘟疫来了就是大淘汰，你们能好吗？网格员一看他急了，很害怕，赶紧说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们这也是不得已的工作，以后再也不找他了，你赶快回家吧。从此以后，社区再也没来人骚扰我。这段时间我每天出去讲真相的时间比较长，每天早上去早市，然后在早市吃点饭后就直接在外面讲真相救人，有时下午回家，有时晚上很晚才回家。一天丈夫说，你最近表现比较好，给我竖大拇指，很精进，如果和你一起救人的大姐去外地的话，我就陪你去，不就是让人三退保平安吗？我每天陪你去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九旬老妇修炼后的超常状态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0日。我父亲89岁那年得了恶性肿瘤，医生断言只有4个月的生命。如今已经4年过去了，父亲已经93岁，仍然健康地活着。这种奇迹为什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呢？是因为父亲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因祸得福，不仅绝处逢生，而且老当益壮。
我们也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。那年的九月，父亲快过89岁生日的两个多月前，突然感到说话声音嘶哑。孙子带爷爷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，嗓子里长东西了，是个肿瘤，良性还是恶性不能确定，只能等手术后取出肿瘤切片化验。孙子怕爷爷这么大岁数有思想负担，精神先垮了，就骗他说，只是长了个小息肉，无大碍，做个手术拿掉就好了。我父亲就同意做手术了。我丈夫的同学是医院院长，很快为我父亲安排了手术。父亲从住院到做手术，一直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照顾他。我告诉父亲，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父亲答应了，手术做得很顺利，手术后父亲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医生说，不仅嗓子上有瘤，食道上也有，切下的肿瘤拿去省医大做鉴定，确诊为恶性肿瘤，也就是癌症晚期。一周后，院长和主治医生要求我父亲做放疗，并且告诉我们家属，如果不做放疗，4个月就不行了。我们姐妹四人和两个弟弟商量了一下，考虑到父亲年岁太大，放疗会使身体损伤很大，不想让父亲再去受罪，也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精神先垮了，所以大家一致同意不做放疗。但是医生坚决不同意，非常生气。医生看到我们态度很坚决，就让我们必须签字，一切后果自负。还没等父亲出院，妹妹就把寿衣买好了。回家后，父亲和以前判若两人，无精打采，好像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我们虽然没告诉他是癌症晚期，但父亲看到我们姐妹天天频繁回家照顾他，自己心里也觉察到了，整日郁郁寡欢，高兴不起来。我看到父亲这样，心里也很难受，就对父亲说，您学大法吧，学法练功，您身体就好了，您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儿女的福呀。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。其实父亲在1999年之前接触过法轮大法，那时我已经修炼了。我刚开始修炼不到一个月，全身近10种疾病都不治而愈，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，整天乐呵呵的，干啥都不觉得累，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希望。父亲看到我的变化，对大法也有好感，也练了起来。但是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后，父亲就不练了。我因进京上访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遭到中共多次迫害，被绑架、非法抓捕、关押、劳教、冤狱迫害共12年，这些迫害给父亲造成了很大的伤痛。在我被迫害的后期，父亲虽然已经85岁高龄了，还到处奔走营救我。他去当地派出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我女儿没有罪，你们不要干坏事迫害好人，对你们不好。我被冤狱期间，父亲放心不下我，不顾自己年迈，多次坐火车奔波劳顿到监狱探望我。我回来后，父亲看到我被迫害得如此严重，心里一直有阴影，老害怕我再次遭受迫害。我几天不回家看望他，他就提心吊胆，赶紧打电话问我姐，我去没去他家。因为害怕被中共邪党迫害，父亲不敢接触大法。但这次，因为他自己身体出现了状况，这么大岁数，现代医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父亲最终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了2个月左右，父亲变化很大，身体健康了，久违的笑容又回到了他的脸上， 甚至脸上的皱纹都减少了很多。但是家里人还想象不到这两个月父亲在修炼法轮大法中发生的变化，所以在11月份父亲过生日时，妹妹在包的饭店里摆了好几桌，把亲朋好友该来的不该来的全请来了，搞得很隆重。妹夫是大夫，又会算命，觉得老爷子也就这一个生日了，想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尽一点孝心，忙里忙外的。大伙儿都听说我父亲将不久于人世了，都一波一波的和我父亲照相。如今父亲已经修炼大法4年了，身体硬朗，精力充沛，老当益壮，根本看不出他90多岁。有一天我和丈夫回家看望父亲，发现屋里没有人，而父亲一出门就骑的大28自行车却在院子里，父亲上哪儿去了呢？我们往山上看看也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房后大栗子树下摆着梯子，小狗在那儿往上看。我们顺着小狗看的方向看去，发现父亲正站在离地2米多高的树杈上，一手拿着锯，一手抱着树干，正在用力给树剪枝呢。真是不可思议，90多岁的老人还能爬梯子，还能爬到大树上，还能给树剪枝。普通人90多岁能自理就不错了，他这比年轻人还能干，经常上房顶通烟囱，对他来说都是个小事，扒土、盘炕、种地更是不在话下。说给别人听，别人可能不相信，可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父亲身上，这都是托了大法的鸿福啊。半个月前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和丈夫回家看见父亲正在打坐练功，就没打扰他。等他练完对我们说，看我脸怎么了。我们一看，他的前额、面颊等好几处地方都结了痂。丈夫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昨天晚上我骑自行车下坎时，被汽车车灯晃得看不清道路，一下子连人带车飞了出去，摔在路边的沟里去了。当时感到车把子顶到肋骨上了，但是我想起自己是练功人，赶紧求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这坚定的一念使父亲爬起来了，只是脸被树枝划破，肋骨有点疼，其他啥事儿没有。他自己也不害怕，把自行车从沟里推出来，骑上自行车赶回了家。弟弟看见他满脸是血，吓坏了，说，赶紧上医院吧。父亲说，没事，不用上医院。我们见到父亲是第2天，他的脸上就结痂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脸上的痂也脱落了，脸上光光的，啥事也没有。高龄老人别说是从自行车上飞出去撞到地上，就是走路摔一下都会骨折，而我父亲受到如此重创却筋骨完好，这不是奇迹吗？是师父保护了他，使他化险为夷。父亲经常说，我要不是修大法，早就没命了。这话他对谁都敢说，就是对警察他也敢这么说。父亲没什么文化，识字也不多，学法时不认识的字就记到本子上，等我们回家时问我们。父亲有颗善良的心，即使还没修炼的时候，也能为被迫害的大法弟子说句公道话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给我父亲延长了生命，使我父亲在晚年能真正走入大法修炼，也让亲朋好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 感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